好，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个新闻茶座时间啊。那么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题目呢，不大讨喜啊。我们这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人是否准备好接受一个衰败的未来？这是让很多中国人不高兴的题目，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件事情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一直在，我是一个财经记者，我跟进中国经济发展跟进了将近30年的时间啊。中国经济的现在和中国经济的过去有天壤之别。它实际上反映的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它是从政治到社会，中间是经济啊，政治带来的经济的结果最后在社会层面发生影响。那实际上我们在观察中国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经济起到一个核心的推动力，但是背后的决定因素是政治，最后我们在社会层面看到结果。那实际上我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我们发现我们真的要开始准备一个很多中国人不喜欢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衰败的未来。先不要做判断，我做了一些资料准备，我写了篇文章，也准备了一些资料给大家。然后我先把我做好的话题准备交出来，然后大家来讨论，好不好？不讨喜，我经常做一些不讨喜的题目，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做啊，因为。别人不做，那只好我来做啊，好不好啊？我从哪儿开始讲呢？我从一个浓缩版的当代编年史来开始讲这个话题啊。那么，它既是这个当代的浓缩版的编年史，它既是一个国运的线索，它也是权力制度的很轨迹啊。从1949年开始，中共在内战中获胜，他建立了政权。那么这个结果并不是宿命，它是一系列误判累积的结果。那么美国，首先是美国误判了中共的政治意图，然后是民国政府误判了自身的治理能力，中国社会精英缺乏远见，只有中共和苏联目标明确，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实现他们的战略意图啊。从此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权力实验在中国大地展开啊。中间我不谈，一直谈，我们直接就谈文革。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这是中共政权的一次属性癫狂，国家机器脱序，社会治理颠覆，数以千万计的家庭撕裂，中国人从皮肉到灵魂摧残到了非人的地步啊！那么这段历史，它不仅挑战人类承受苦难的极限，它也让中共的集权统治开始走向反面。那么1978年的改革开放，官方称之为历史的转折，事实上这是中共在国家濒临崩溃之际的政治投机啊。那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外资，中国在80年代开始逐渐的恢复经济，但是在政治上中共继续保持它的专制权力和制度啊。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启动，这成为另外一个标志性的进程，这个很重要啊。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它的用意是控制人口的增长，但这件事情其实是中共失去治理能力的一种无奈啊。而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今天中国人口危机的一个伏笔啊。1989年6月4日，中共血腥地镇压了北京的学生运动，数以万计的中国精英在这场改良运动中死于非命。 他也为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结局提供了遥远的启示。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改革开放的结局，在1989年的64件当中已经做出了启示，非常明确的启示。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光，他写了一本书叫《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他在这本书里面写到，1980年代的改革进程似乎让戴琴和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相信，理性渐进的改革空间总是存在的，至少在1989年还存在，哪怕危机已经爆发，杀机已经浮现。进入1989年，中国知识界为争取国民基本权利和民主，仿佛拍击堤岸的海浪，一波接一波。那么吴国光作为体制内的亲历者，他在《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的序言里写道，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中国永远绕不过去的历史巨创，什么时候这一巨创得到正视、清理、平复和正义，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走上希望之路。同样，他也是理解中国晚近历程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关节。这说得非常好，不明白这个关节，则不可能抓住中国1990年代以来直到今后至少20年内种种事变的内在逻辑。就说的非常写的非常深刻。那么90年代江泽民、朱镕基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市场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么这个进程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增长阶段。此时全世界都在准备迎接一个史诗级的大国崛起，但是历史并不遵循线性的上升轨迹。习近平上台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转折。习近平利用中共党内的危机感，开始把中国拉回文革化的治理模式。他甚至利用改革开放取得的财富，作为中共输出革命的资本。习近平的政治愿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快速的膨胀，他要求美国分享全球治理的平等地位。然而这个时期发生了三件事。第一，西方开始觉醒，他们重新认识中共的政治意图和地缘政治影响。西方开始在技术、供应链、军事等领域展开全面的博弈，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并且遇上了经济周期性的回落。第三，计划生育政策的后遗症显现，中国人口开始出现历史性的下跌，结果是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剧，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刚刚发生的这个强制社保就是其中这一个，就是人口老龄化的，就是计划生育的后遗症之一。2018年中国越过了历史顶峰，疫情三年成为一道分水岭。习近平推动的动态清零政策将集权手段用到极致，封控、隔离、社会停摆，这一切任性的政策耗尽了社会的耐心和精英阶层的最后幻想。曾经被视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在短短三年间衰败毕现，中国的未来更加冷峻。当下中国人口占全球的人口的 7%、已经跌到 7% 了。2050年将下降到 13%， 到2100年只剩下了 6.5%。 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现象，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竞争力全面衰败的表现。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看，中国已经错过了一个翻身的机会啊，于是中国人可能需要接受一个颠覆已有认知的未来啊，一个从宏大叙事走向平庸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平平无奇，沉闷乏味啊，这基本上是一个合理的结果，也是一个不容抵赖的事实啊，这个结果不仅源自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中共领袖的政策，而是它源自中共自身属性的必然，更是中共政权逻辑自身的结果。你看那些无法理喻的政治进程，它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个结局。我们要特别讲讲什么？讲讲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70年代末，1979年提出来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开始全面实施，总共持续了多长时间？35年。2015年开始结束。啊，计划生育政策是通过行政命令、经济处罚、社会压制，就用这些手段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城市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农村部分家庭允许生两胎。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是控制人口增长，但它付出了极高的社会和人性的代价，无数的家庭被迫接受节育、流产、绝育，妇女首当其冲，妇女承受了巨大的身心创伤，暴力执法和强制措施成为计划生育的标配，它造成了长期的心理和社会伤痕。所以今天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已经显现啊，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中国老龄化加剧，劳动力减少，家庭结构单薄，社会风险集中爆发啊。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60年来的第一次人口下跌，2023年继续下跌，那当然你就可以看到会一路下跌，中国人口未来十年每年会减少1000万到2000万之间，所以中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这是经济问题，它更是社会文化政策长期选择的结果啊。这是一个，这是关于这个计划生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变革，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个巨大的成功保不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没有同步的进行政治变革，没有政治变革的经济改革，它的成果是保不住的。温家宝的那番话言犹在耳，但是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这句话的现实，就是习近平把这事给翻过来了。那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可能进行一场政治变革啊？那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易富贤就说了，他说中国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为啥？因为社会环境、人口环境已经变了。所以我先把结论讲，然后我再提供一些条件啊。他认为，他说政治改革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叫年轻人口的占比，第二个条件叫中产阶级。他是怎么说？他说根据他的历史数据分析，15岁到29岁的年轻人口占比要是超过了要是超过 28% 才有可能发生政治变革啊。他举例什么？举例台湾跟韩国。台湾和韩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当韩国跟台湾发生政治民主化转型，它的人口状况是什么？它的人口状况是 青年人口占比 31%， 年龄中位数只有 26%、就是年龄中位数是26岁以下发生的。那1989年中国的年轻人占比 31%， 中位数年龄中位数不到25岁，所以中国就发生了六四学生事件、学生运动。那么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丧失了这两个条件。2023年中国的青年、中国年轻人的占比只有 17%， 离31差多少？小一半，大一半，大一半。年龄中位数那就不是25了，那已经变成了42岁了。23年已经是中国年龄的中位数已经是42岁了。再过几2040年会到多少？52岁。所以易富贤说，习近平带来的政治倒退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中产阶级的消失。一场疫情下来，房地产泡沫，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消失殆尽。然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跌到了 38%， 占 GDP 的占比已经跌到 38%。38% 意味着什么？38% 意味着中国的政府越来越大，中国的社会越来越散沙化。当政权的权力越来越大，那么政治上就越来越倒退。中国能够进行，他认为中国能够进行的政治变革已经过了这个窗口期。当你过了这个窗口期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准备中国的衰败。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话题的原因。我做了一些准备，材料不还有很多的材料，我就不想念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大家知道，只是不清楚这个详情，再告诉大家详情意义不大，就我们知道结果就好，好不好？那我们就是不是太亮了？有没有太亮？OK 吗？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两个服务，一个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主要是为了那些想安静的看节目的网友，不想被广告打扰，那你就订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可以帮助你安静的看我们的节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是播客服务。播客服务是苹果的平台，叫播客服务。播客服务我们已经部署了我们的节目在上面啊，那么就它是音频的，大家可以在上面下载来听，分享也好，大家自己边开车边听也好，做事情听也好，都可以啊。这两个都是我们现在同时正在提供的服务，我们这里推荐一下啊，有需要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啊。好，看看网友有什么高见。我做这个题目，我知道这个题目不是那么受欢迎啊，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需要严肃的看待我们的世界，我们要严肃的看待我们世界的一个态度啊。好，观点。伤心事过透透，我认为衰败的结果并不意外，心安定，风雨来猛一点吧。 OK， 情绪好沉重的话题，但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想取了那句流行5年以上的话，今年是今后10年最好的一年。 OK， 观点：中国衰败意味着中共衰败，我并不太在意，甚至还有点还很期待。但作为中国人民，这是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可能就是一两代人的命运。想到这些，我恨死中共了。希望中国的后人能够在这段历史中真正的吸取教训，学会独立思考，对于天赐的权利不要随意拱手相让给所谓的领袖，不管他们是好是坏，实质上这些人都是猛兽。能不能驯化好就是你的独立思考。 OK， 观点：衰败也是机会， 腐烂中生命会找到出口。 OK， 观点题目不讨喜，但是客观事实，所以更应该点赞支持，谢谢啊。观点：美国当时想通过中国加入世贸改造中国，把中国改造成跟他们拥有相同普世价值观的政权，结果失败了，失算了。结果事实上，中共并没有因此改变，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在改变西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发现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正在，就是大家很清楚，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啊，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去了。为啥？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意图，西方很清楚中共的意图是啥，中共也很清楚西方已经知道他们的意图了，理解吗？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举个例子，就最近中国跟日本翻脸翻得很彻底。原因是什么？导火索是什么？导火索是台湾外交部长访问日本。但其实呢，台湾的外交部长访问日本，这不是第一次，以往都去，只不过呢，以往呢这个比较低调，然后呢没有人说呢，中共就假装不知道。中共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一定是知道的。那没有人说出来呢，那中共就假装不知道，那么这件事情就让它发生，但是呢他就不做反应。那最近不是，最近中共反应非常强烈。为啥？因为有人写出来了，有一个日本的议员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把这事讲出来。这事一讲出来呢，中共就翻脸，翻得非常厉害，而且他是借着机会往里翻脸。那实际上这个翻脸不是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台湾的外交部长访问日本，而是他知道日本已经跟中国已经知道啊，这是非我族类，他要搞事，我得摁着他。日本现在就这么想，美国也是这么想，欧盟也是这么想，基本上西方都是这么想。其实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公开的事实，装是装不了，大家只是面和心不和。很简单，你看欧盟这次欧盟主席，欧盟的两个主席访问中国，去之前搞了一堆的动作，然后结果见个面握个手就走了，啥都没有，啥的结果都没有。为啥？欧盟跟中国其实都有想法，就是川普在搞事，我们俩走近一下，演场戏给川普看一下，给川普一些政治压力。但是实际上这场戏演成什么？演砸了呗。演砸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会装，都装不来了，没得装了。所以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回不去的了。你看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去中国之前说一堆好话，从中国回来再说一堆好话，转过身去跟菲律宾军演，跟菲律宾签协议，转过身去搞一大堆的事情，基本上没什么用。做生意啊，就做一下生意，做生意搞定了，然后该干嘛干嘛，基本上情况就这样啊。所以中共想利用现有的这个地位去改造西方，改变西方，这个意图当然是不可能实现啊。不，你看加拿大也好，澳大利亚也好，都开始对中国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了啊。情况说起计划生育，我就义愤填膺。当年山东有个百日无孩县运动，无孩子县啊，就在现在出生率一个县三个月没孩子出生也是不可能的，说明当时有很多强行拉走流产，肯定是要生的，很残忍。当然，我经常讲山东的励志。山东的励志 官吏的吏，吏治治理的治啊，山东的吏治是中国最坏的。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个曲阜啊，因为那里有个曲阜，所以你看山东的吏治，你看最坏的政策跑到山东去，一定是他把它放到最大，他一定是把坏说的放到最大啊。这跟什么呀？跟那个曲阜有关啊。秦旭据说大约十年前希拉里就说过，未来中国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是的，希拉里很厉害。希拉里你看，你不要说这个，你就希拉里说这个川普，那你去看一下，那都现在川普做的事情跟希拉里之前预言的是一模一样。希拉里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贺锦丽也讲了一堆关于川普的事儿啊，你们有空去找来看一下。提问：我们现在我们只能寄望于中共自上而下的改革了，是吗？我都说过了，刚才这个易福贤的结论就是，中国已经错过了政治变局、政治变革的时间窗口，社会都没有这个条件，中共怎么会有这个条件？我不觉得中共会。观点：今天这个题目等了很久，墙内外都切身有关。都切身有关的 OK 观点。其实中国在抗美援朝后所有的事都是有关联的，朝鲜打过后认识到跟欧美国家的差距，就开始大跃进，大跃进过后毛泽东又怕被夺权，就开始文革，文革后共产党又开始自救，就开始改经济改革，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加入世贸等等啊。观点：按照古代王朝的轮回，我们现在研究处于历史的哪个王朝的阶段？不像明末王朝，就像乾隆中期。全世界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几百年搞一次，几百年搞一次，其他国家都很稳定的发展，所以中国的这种轮回就有点像什么哈？大家见过，大家知道什么叫围堰吗？围堰知道吗？就是围起来，这个地方是准备拿来干什么？蓄水的，洪水来了，我就把这洪水蓄在这个地方，这个围堰蓄在这个地方，蓄在这个地方呢，就让这个堤坝呢能够不塌。就是围堰，围堰叫围堰啊，叫围堰，不叫围堰。围堰是在河中间做的一个东西啊，围堰啊，围堰。那有些地方的围堰呢，时间久了呢，时间长了呢，老是不发大水，里面就有些人在那住，因为土地不够了，就有些人就住在围堰。这些地方的特点是什么？这些地方住在围堰里面的人，永远是处于赤贫状态。为啥？每到三五年，他的家就被洗劫一空，就会来场水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冲走，甚至房子也塌掉，该又重新盖过，就是这样。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中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赤贫？中国人都是处于赤贫状态，有中国有记录以来都是处于赤贫状态，就是这个道理啊。两三百年搞一次这个叫什么，搞一次洪水让大家清零，就干一次这样的事情。其他国家不是这样，你看着其他国家，上千年的国家，很多国家都上千年了，他为什么可以富裕？就这个道理啊。但中国的描述是其他国家的富裕都是抢来的，呵呵，这共产党的逻辑啊。所以中国所谓的轮回是中国特有的，不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中国特有的。这所谓的轮回就是文化毁灭，国家毁灭，国家毁灭的结果就是文化跟财富的毁灭。文化财富的毁灭的意味着大家变成赤贫，大致赤贫两三百年赤贫一次啊，就这样，大概就这意思啊。你说现在中国是处于什么阶段？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处于什么阶段。 关键我认为当下局势下普通人能做的就是等待。现在中国真的需要的是信心，无论是未来发生改革还是革命，只要权力结构变化，使私有财产受到保护，权力发生变化就会使私有财产得到保护吗？信心就会重建。那中国自古以来私有财产就没有得到过保护，从秦始皇开始到现在，早了我们不说，从秦始皇到现在开始，只要有皇权，私产就没有得到过保护，理解吗？中共这头是延续了中国的传统，这头是继承了这个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使命，所以来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私有财产更就不用指望，法律就更不用说。所以你说你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信心就会建立，但是你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我看不到中国社会有什么条件去保护私有财产，只要专制政权存在，私有财产就一定得不到保护，理解吗？专制政权的目的是啥？你以为是啥？就是要抢钱。专制政权的终极目的就是抢你的钱的权利。专制政权终极目的就是抢钱，你怎么保护私产？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以这个为前提来建立信心的话，那你建立信心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2019年的日子回不来了，普通人还是能找到工作，好好生活。我想问问王老师，我的观点是否很正确？你的观点不正确。中国历来私有财产都没有得到保护，所有的专制政权，他终极都是要干一件事情，就是抢钱。观点：中国成为一个无助轻重的国家，是世界的幸事，也是中国人的幸事。因为集权国家，国家越强盛，国民就越受压迫。中国的国力衰败，会有利于中国人从虚幻的大国梦中觉醒，去关注民权、民生、公平正义，成为现实的事情。说得好，这就是智慧啊！这就是智慧啊！观点，我认为大家低估了中国人的忍耐力。现在经济不好，比几十年前好多了。说什么过好日子就回不去，啥意思？说什么过好日子就回不去过苦日子，可能有些人受不了，但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忍受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忍受啊，你还没有忍受，你忍受一下，你再来说这话。你现在还没有忍受啊？为什么你说这个话？是因为你没有忍受我们说的苦难啊？中国人是不可能忍受那些苦难的。为什么？因为一代人跟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成长经历是不同的。如果你从小你就营养不良，你连奶粉都没吃过，吃米糊长大的时候，你的忍耐力是不同的。如果你是吃奶粉长大的，你的忍耐力更又不一样，理解吗？不要拿历史的事情来说现在，我经常反对这一点。不要拿明朝拿清朝跟现在比，不一样，社会的不同啦，怎么能比？人也不一样，大家看到的事情也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看到啥？现在的中国人看到啥？现在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对事情的看法，和50年代60年代中国人看到的东西，对事情的要求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你说他们有忍耐力，他们会有那个人的忍耐力？我不相信，我是不相信。你看动态清零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它跟文革时期是一样吗？那你肯定你没经历过文革，你不懂文革是啥。所以你说这个话说明什么？说明你不了解，不了解两个时代的差异啊！ 我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忍耐力，现在年轻人躺平，不婚不育，不买房，也不想上班，只不过属于一种非暴力不合作，不是忍耐力的问题，是不接受。什么叫忍耐力？你现在的苦跟20年前、30年的苦一样吗？同样一个字叫苦，苦是啥？苦就是我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就叫苦，叫业。你现在不愿意接受的是啥？你那个时候不愿意接受的是啥？30年前不愿意接受的是啥？所谓的忍耐，现在的你所谓的忍耐到底是啥？忍耐是我忍耐看一个小时的书，我还是忍耐干一个小扛一个小时的沙包？什么叫忍耐？如果我们用忍耐来衡量这个社会的话，我们就缺乏基本的标准，你就对这个社会没办法去判断。你怎么判断什么叫忍耐？哦，非得饿肚子才叫忍耐吗？把人一个人关到房间里关10个小时不叫忍耐吗？一样是忍耐，同样的都是不可接受的事，不可接受的状态啊。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你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个社会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当他不接受的会有什么后果，而不是拿现在的生存状况和30年前相比较，然后去得出一个结论，那个结论肯定是不对的啊。观点我不同意易富贤的观点，我认为中国会产生消极变革。 OK， 中共一直是利用廉价庞大低效的统治机器去控制整个国家，随着人口和经济的暴跌，廉价和庞大的优势没有了，低效的劣势却越来越明显。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中国的统治工具会慢慢的坏死，只要坏死到一定的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整个国家。有道理，这个时候会产生消极的变革，到时候中共会主动退出独裁，还是中国分裂，或者是其他情况，现在看不出来，但肯定不会是中共全盘控制中国的情况。说得好，这个很了解中国啊，这个很了解中国情况。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宇轩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瞎搞胡搞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个人都一心一搞钱。我觉得任何混乱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老实讲，我一点都不觉得国家可以用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国家来衡量。就是我认为从国家模式来看，应该是专制和民主，人类社会到目前就这两个国家形态，目前来看就是这两，一个是专制，一个是民主。民主的特点是什么？民主的特点是民权至上，专制政权的特点是权力至上，就两个不同的国家。至于说你用什么方式去生产，用什么方式去运作，中间有很多很多形式，它不能够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衡量，这是不对的。它是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它是一种生产方式，它不是一个国家方式啊，国家形态啊。观点简单的讲，中共是个矛盾综合体，既要又要，不能要也偏要，结果就是矛盾互攻，前一句讲的，下一句就打脸，在各国看来挺可笑的。一个共产主义偏要讲自己是个自由民主的共产国家，这两种不能放在一起的东西，在中国这个国家就变成了中国式的民主，真的挺瞎的理论。说得好，非常对。中共的国歌里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一句话可谓是一语成谶，他早就预言了自己的结局。是的，情况关于网络的封锁，很多中国人不明现状，以为是区域性的，或者只是熬一下就好了。比如有房产代售，接受不了房价降得太多，不愿意大出血抛售，真有现金在手，比房烂在手里好得多，可怜了中国人。 OK， 按照中国已经没有社会变革的条件这个前提，中国社会接下来会怎样？王老师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如果永远不会发生变革，那么我们现在还活在秦朝。 换言之，即便是中国已经没有了社会变革的条件，有一些变化还是一定会发生的，是这样吗？这刚才那个网友分析的我觉得也挺有道理，就是中国庞大低效廉价，中共的统治工具是庞大低效廉价，那你随着经济的恶化，庞大低效可能就带来的后果就是你资源没有了呗，资源没有了那你就没办法维持你的统治，这可能会带来变化，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啊。观点：中国人现在普遍躺平的人属于不能共赢就共双输，共产党单方面的赢两次的局面越来越少，说明人还是在逐渐觉醒，我认为觉醒是迟早的事情，是数量的问题啊，它不是结果的问题，它就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清醒，为什么？他活不下去了他不就清醒了吗？很多人为什么接受中共的那套就是破漏百出的理论，是他觉得他的生活在好转，他的生活水平在上升，他的财富越来越多，所以他就接受呀。那你翻过来这件事情翻过来的话，他就不接受了嘛。就你当你发他发现他口袋里钱越来越少，他甚至开始饿饭的时候，他怎么还接受那套鬼话？那套鬼话讲编不下去了。中共的那个鬼话也开始往下走，他会慢慢往下走的呀。因为啥？因为他知道在维持那个状态没有人接受，他就往下编。那么往下编，那故事不就越走越下去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清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跟现实是有关联的。中共的谎言之所以有效的原因是经济蓬勃嘛。他有的时候他不完全是相信，他是捧场，更多人是因为捧场，捧场形成的一种社会性的暗示。情况今天一个留美的中学生，中国学生一直不停地说他学会英语去美国留学学专业就是为了让美国人高看他，台湾人只对他说，只对他讲，你的中国式自卑感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要人高看你看的是人品和 EQ， 不是学会英语和有专业人们就会高看你啊？为什么高看你？平等就好了嘛？为什么高看你呢啊？把你当做一个平等的人不就好了嘛？所以中国人其实这刻在骨子里的什么，刻在骨子里的等级观念啊，高就是好的，你要高看我我就高兴了，你平等还不行，平等还不够啊。观点：我是个普通打工人，日子很苦但勉强维持，对未来没有希望，虽然希望改朝换代但是害怕乱世连饭都吃不饱，这就是中共的叙事产生的结果，就是改朝换代天下大乱民生涂炭，这个饭都吃不饱，比现在还差，就是中共是用这种方式来恐吓大家。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昨天前天的这个上个星期的新闻查座啊。观点：中国人想回到过去的改革的40年已经不可能了，但中共想要的未来也不可能实现，接下来的若干年就是一段沉闷的相持阶段。说得好，中国人民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已经经历过相对开放的40年，已经见识过西方的民主带来的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段宝贵的经历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百姓未曾有过的。说得好，必未来的博弈中，中共和人民谁胜谁负也未可知啊！毕竟人类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这段文字非常好，我很喜欢啊。情况将来怎样不知道，但我很早以前就看出来，中国最佳的改革时间是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经济蒸蒸日上， 土地制度、税收制度、政治制度，那个时候是最佳时机，结果选择了两次炒房。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房价会跌，跟周围人说，基本上没人信我啊。观点：日本公司掌握核心高端技术，日本社会有完善的福利体系，日本财富长富于民，有持续的消费力，既不需要庞大的维稳经费，也没有臃肿的官僚体系，就这样还失落了30年。而共产党有什么？日本有的优势中国一个都不占，花钱的窟窿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唯一的优势不过是管控人的手段，而这第三帝国以及他的老大哥苏联也有。这段文字写的牛吧？很牛，相当牛。这我们的真的是藏龙卧虎啊，这写得好啊，这个写得好。情况，这让我想起去年美国智库做中国经济推演，输入中美两个各个经济条件，最后结论，依现有的中国经济条件，如果继续推展下去，中国再给80年都超越不了美国。我觉得我们看不到这个中国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发生，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你要知道原来的逻辑是什么，林毅夫之流的逻辑是什么，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慢，我们增长速度快，我们只要保持这个快速的增长速度，我们总有一天会超过它，这个逻辑是这个逻辑。但逻辑不成立的地方在哪？你没有条件持续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你的增长速度背后是啥？天量的债务呀，天量的债务啊。你的财富是来自美国的，中国的财富来自于什么？外贸盈余，外贸盈余才是中国的财富，外贸盈余以外的财都不算财富，理解吗？你自己印钞呢，就关起门来，那没有用的。你是外贸盈余，中国的外贸盈余来自美国，你会超过它吗？你一定超不过它呀，理解吗？就是这，经常有人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很传神，什么例子呢？就是你是抄隔壁的功课拿的第二名，他是第一名，你要超过这个第一名，你抄他的，你考试抄他的题目，抄他的答案，你抄来的第二名，你可能超过这个第一名吗？理解吗？你是超不过第一名的呀，因为你是抄他的答案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情况想起新加坡的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在论文里写，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被新加坡的导师一顿骂，你当人上人想把谁踩在脚下？这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啊，从小就是被这么教育的，你要吃的苦中苦才会方为人上人，你就是要变成人上人。中国的丛林社会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国的丛林社会是传下来的，是从秦始皇开始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的，传了这么多年。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皇帝是全世界最劣质最恶毒的皇帝，他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样子。就人类社会这每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下，人类社会没有过，哪有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国家，就是每隔两三百年，这个国家文明消灭一次，重新来过一次，就这样的鬼事。所以很多人说啊，上来就讲啊，我很骄傲，你骄傲啥？你骄傲啥？有什么好骄傲的嘞？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嘞？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好骄傲的。观点，有没有更坏的情况？为什么还不舍得尝试新的方法，换个政府？你要不要试一下啊？想换啊，换得了才行啊。观点，中国人觉醒的人确实是少数，但中共的能力肯定一直在衰退，这是没错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现在发现，我上次讲的用了一个错误的引用，叫近亲繁殖白化病啊。网友提我意见，我说的是对，我认为它是对的，白化病用错了。近亲繁殖是没有错的， 那你看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董希银，是董希银吗？董希银事件，董小姐事件，其实就是近亲繁殖的近亲繁殖的现象。近亲繁殖一定会出问题，理解吗？因为你没有选优的机制，你没有选优的机制，你这些人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你的治理就越来越差。所以呢，中共的能力就一定是在衰退。我觉得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发现，统治国中国会越来越难，越来越繁琐。因为大家虽然不知道翻墙，但是更多的人会恨中共，能不配合就不配合。说的对啊，是这样。观点：中国的发展跟民族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我基本上不同意这个观点啊，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把这个所谓的国民性的问题，国民性是怎么来的？你说环境跟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环境决定的还是主体决定的？不好说，因为这个进程，环境跟主体之间互相影响的进程，一定是互相影响。但谁主导，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有的时候环境主导，有的时候主体主导。主体能力强，它主导；环境影响，环境更强势，环境主导，都有可能。而且它是一个变化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啊，不能一概而论。它有些东西，有些东西它是没办法，有些东西它就是这个德性啊。德国和日本二战整个国家被打烂，不过20多年就重新站起来，中国也一样，不过改革开放微微放开了限制，引入市场经济，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奇迹。中国不算奇迹，你没见过奇迹，东亚地区就是奇迹，韩国、台湾、日本都是奇迹，中国不算奇迹。你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线拉长了来看，不是奇迹啊。所以我依旧对中国的未来持续乐观态度，因为中国人无法忍受再次回到贫困的状况，这个我同意。现在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解决中共这个阻碍中国发展的毒瘤。这不是毒瘤，它不是毒瘤，毒瘤是一小坨，它不是一小坨，呵呵，它是一大坨，很大的一坨啊。观点：看到王老师说这个衰败的未来，想起之前看的1929年美国衰退，1942年河南大饥荒和日本停滞的30年，里面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抢人，最后人食人，人性在贫困面前经不起考验，所以以前发生的悲惨现象一定会发生。所说的变革对中国来说，就是在几十万几百万尸体上面换一种表现方式，只要你连个基本的选票都没有，那就啥都没有，没有选票啥都没有，是的，连命都不属于你自己。韭菜牛马是什么？等于说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物品啊。观点：生活困苦的人根本不是能吃苦，是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吃苦从来不是主观的选择，是被迫的。说得好，别整天说别人能吃苦，搞得中共那些没良心的官员一样。说得对，是这样啊。吃苦，我不觉得其他人有这种观念，中国人才有讲的吃苦，没苦硬吃啊。还现在还有很多家长没苦硬吃，逼着孩子去吃点苦，这都是神经病，这都是神经病啊。情绪，我也是被中共洗脑洗傻的群体之一，但是2022年的变态风控让我意识到中共的任性和无理，22年底无脑开放又让我意识到中共确实完全不在乎人民死活。从那一天开始，我心中的疑虑全部解开，这促使我开始努力去了解真相，而不是得过且过。当真相摆在我面前时，我既感到释然又感到悲哀，释然的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得到了解答，悲哀的是为什么没有早点付诸行动。OK。 观点，易富贤的年轻人比例理论举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口规模和地域例子，这是不合理的。经常有人拿规模作为一个理由，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啊，没什么区别。中共在经济持续崩溃导致财政崩溃，如何维稳现有的维持现有的规模，维稳规模，中共的崩溃我相信五年之内会发生，因为现在找不着工作的都是年轻人，这个群体至少有2亿，这些年轻人不可能等死。嗯，也有道理啊。观点，共产党把所有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前这三代人都亲历了，等年轻人觉醒，中国就有希望。嗯，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嗯，我觉得希望在他们身上啊。观点，中国人是社会性很高的民族，但也因此特别容易受到体制影响，社会性越高，体制影响越深，一旦体制崩塌，换来新的体制也肯定很快的适应，并将其优点放大，体制带来的道德和价值观才是关键。嗯，丛林社会的特点是什么？丛林社会的特点就是你不惹他，他都要惹你，你不想侵犯他，他都会侵犯你。所以体制，所谓的体制的影响力是什么？体制的影响力其实就是他不断的有人在搞你，理解吗？不断的有人在搞你，你没办法自己安静的待着，这就是丛林社会的特点。明谢夏文丽，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讨论就讲这么多，还有吗？再来吗？好，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